们满心欢喜的一同聚在你的跟前，因为这是我们在你面前能与你有交通的时刻，主啊，求你用血洁净这个地方，也划开界限，主啊，使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都被带到你的同在里面，主，让我们的心灵向你敞开，好叫你的话进来的时候，真是没有遇见任何的阻隔，并且好像落在好土的里面，叫它能够生长发芽。我们在你的跟前一同仰望你的恩典，主，我们何等需要你用你自己明亮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因为时代实在是黑暗，这个时势实在是邪恶，所以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主啊，只有你的话成为我们里面的亮光，主啊，叫我们不至于迷路，并且能够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所以我们把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谢谢你，知道你的恩典必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把一切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哈，打开这个启示录，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九章，我们要从十七节读到二十一节，我们找到了，大家一起来读。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与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我们从十七节开始看见啊，这里将来人类历史上最后结局的时候啊，那么出现的一些看起来是悲惨的事情啊，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在神的工作里面呢，开始要进入另外一个情况，所以神必须在地上呢做一个清理的工作啊。那么圣经中讲到征战，那么征战的这个征战的得胜呢，不仅是把仇敌的权势打败。并且这个征战呢的结果呢，是要把所有的恶统统把它除尽。所以我们读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圣经的预言将来有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这时候他说有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啊。那么我们晓得太阳啊，这个是人所不能靠近的，是吧？不过天使呢是个灵体啊，所以呢这个烈火呢伤害不了他的。那么他站在日头中的，站在神的大的荣耀中，还有哈这个烈火当中来宣告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呢，把很多东西都是用图像的方式来说明的，它是会表达一种的情况啊。也说明了将来这个天使所宣布的一个东西，在地上人看来是非常惨烈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他在这里呢宣告什么呢？向天中所有的飞鸟大声喊着说， 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那我们知道这个空中的鸟啊，它能吃什么东西呢？我们晓得这个老鹰呢，这些鸟类最喜欢吃是那个腐肉，腐烂的肉，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预先讲明这个地上要死非常多的人啊。那么对于鸟来讲呢，这个变成大筵席了啊，然后吃个痛快，对不对？大筵席啊，因为死的人多得不得了啊。但是呢，这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吃了什么人的肉呢？他吃了这个君王啊，这个将军、壮士与骑与马和骑马者的肉，便一切自主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啊，这一个大的征战的里面呢，无论地上什么掌权的征战的，连平民老百姓啊，大小在里面通通要遭遇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命运啊。并且这里呢也没有所谓前方后方的问题啊。那么呢，所以呢，这个最后的这场的征战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征战。那我们在问说，为什么在历史的终端的时候会出现这么一个悲惨的一个情况呢？我想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啊，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把人带进永远的里面啊。到后面我们看见那个永远就被称作是新天新地啊。那么在新天新地里面呢，是不可以有一点点的罪，也不可以有一点点的恶。所以因此呢，最后的这个光景呢，我们可以说呢，神在地上做了一个大的一个总结，要把所有一切的恶通通把它除尽啊，所有一切的罪通通要把它除尽。那这里呢，我们晓得这个兽啊，这些东西，这些是指的什么？指的那个恶的那个源头，是吧？这个恶的源头要把它除尽。但是呢，还有呢，那些呢不肯脱离这个恶的这些人呢，他们要跟着这个恶一起被除尽。所以今天呢，人遭受悲惨的命运呢，不是神不爱人啊，乃是因为什么？因为那个罪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对我们来讲是多宝贵的一件事情呢？我们基督徒，我们晓得主为什么要流血舍命赎罪呢？就是预备我们怎么样，将来能进永远的。如果没有主的救恩，没有主的血的这个洁净，没有一个人可以进永远。我们将会随着我们自己里面所有的罪，随着这个恶完全被消灭。所以将来到地狱里面去，那些人都没有可埋怨的。到那个地方他们就很清楚了，他们所以会到那里去是因为什么？他们里面有这个恶，有这个罪。所以今天人如果跟罪不能有所分离啊，人就因罪而灭亡。所以在这里意思告诉我们呢，不管你是当君王的、将军的、富户啊，骑马和马啊，那么还有自主的、为奴的，不管他是大人小孩，只要那个罪没有被除去，你就要因这个罪而被除灭。哇！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神所不能更改的一个法则。所以今天呢，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因着主为我们受苦流血舍命把我们罪除去，要存着感恩的心啊。将来到那个时刻，我们能进入永远是因为什么？因为有主的救恩。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地上的日子 在主面前能蒙多少的恩典，也在乎我们能脱离这个罪，脱离这个恶有多少。啊，所以基督徒一生的年日在地上呢，我们要追求一个无罪的生活，啊，追求一个无恶的生活。你怎么能追求？所以呢，神说要我们圣洁，对不对？哎，为什么？你怎么能达到圣洁呢？你只有靠主耶稣的血，靠着主的十字架的救恩。若是没有这个，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圣洁。所以呢，今天啊，人是没有可夸的。我们基督徒如果自夸，那是很愚昧的一件事情，根本不认识自己了。我们里面多败坏，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今天我们还在肉身中，还带着罪恶的一些的败坏的性质的情况在里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因为我们是有路的人，我们是可以把罪除掉的人啊！你知道世界上不信主的人就惨了，他没有路可走，他没有路可以把他的罪除尽。所以到将来这个大的征战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他逃脱不了这个跟仇敌呢一起灭亡的一个命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领会啊，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他也是公义的神。将来进入永世新天新地的时候呢，圣经讲有义居在其中啊，那就是没有一样不义的东西，没有一样败坏的东西可以进去。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呢，大罪是罪，小罪有时候可以容忍，对不对？不，对神来讲，一句谎言也不行。弟兄姊妹，你记得吗？这个使徒们的话告诉我们，将来我们到审判台前去的时候呢，你所有的话都要供出来。为什么要这么严厉呢？啊，连说一句嬉笑的话都要供出来啊。那个就是与神不相合的东西通通要供出来，为什么这样子呢？这就说明什么？说明将来我们所要去的那个新天新地，那是一个绝对圣洁的地方，那个是个绝对没有任何一点罪恶的地方，不仅大罪没有，小罪也没有啊！所以今天呢，若是有人呢，带一点点小的罪进入永世的话，这永世就被破坏了，你知道吧？所以呢，我们才会看见在启示录末了的时候，为什么出现这么一种惨烈的状态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神要把这些怎么样，要把它除尽，神要除恶务尽，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要领会，今天呢，人将来遇见这个悲惨的命，你没办法同情的，你知道吧？你是因为什么？因着你自己的罪而达到这样的光景的，这个怪不得别人的。因为主预备救恩，你不肯接受嘛，对不对？主给你有路走，你不肯走嘛。所以将来我们到主跟前受审判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今天主已经把他的血宝血赐给我们了，我们呢隐藏着很多的恶，隐藏着很多的罪，不肯承认，你将来到审判台前就通通显明出来了啊。所以今天还没有达到那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求主光照我们，能把许多的罪恶败坏把它除掉。我们最基督徒啊，最可怜的光景就是活在黑暗里，看不见自己的光景。如果我们一直觉得自己还不错，那都是非常可怕的东西啊。所以仰望主自己的怜悯。所以这里呢，当然指的那些不信主的这些人，哇，到这个征战的里面呢，这个真是死的人是不计其数的。上次我们读过那个血流的到马的脚环呢，你就知道那死了多少人呢啊！我想从有人类历史的征战以来，你从来不会看不到这么多的人会丧命啊！所以天使呢对天上的飞鸟讲宣布了，这个不是一个喜讯，这个悲剧，你知道吧？是的。变人呢变成了鸟的这个大的演习了啊！你看看多么悲惨，多么悲惨情！但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圣经的预言，这里是必定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要好好的祷告啊，仰望主的怜悯。今天呢，许多还没信主的人呢，真的是 求主让我们有里面的负担啊，那么把他们能够带得救，不然将来这个情况是太可怕了。所以他这个在19节说，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啊。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这个征战是什么呢？仇敌才是背后的主要的指挥者。我们今天呢，看见地上有很多的战争的发生呢，我们总觉得是人的恶啊。像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很紧张啊，正处在一种战争的边缘上，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不知道。现在呢，大家各国都在那里紧张，在克制，对不对？在压制这些情况，希望没有战争。但是呢，如果来到一个点不能控制的时候，那个爆炸起来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是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个国家的领袖，那个国家的领袖，其实呢，背后什么呢？是兽啊！他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所以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你这个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啊，你看你读但以理书，对不对？但以理书啊，讲到了这个世界的几个大的帝国啊，像从亚述帝国开始，是吧？每一个帝国呢，都有一个表号，是个什么？一个兽做表号啊。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政权的背后，原来是魔鬼在那里掌权的。我们看起来表面上是人，对不对？那其实呢，背后呢是魔鬼。我们再提醒啊，主的话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啊！今天这个地仍旧是撒旦在掌权的，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地惶惶不定，整天都是这里那里的事情，很多啊。不过当然最近呢，我相信弟兄姊妹也看见了这些天灾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啊，这些都是一些警惕，对吧？不过我常常感觉我们这个人呢，感觉是迟钝的。就是看到一个在哇、哦、好可怕，过两天就没事了，照样吃喝玩乐，对不对啊？没有感觉，我们很难受这些东西的这个警觉的。所以呢，今天最大的警觉还是你跟随圣灵啊，主的灵在你里面给你的那个提醒，那个感觉，那个才是叫你能够警醒的。靠着在外面这些事物，是圣经已经讲了这些东西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发现呢，今天反正我们生活的环境很太平，这个也没有风，也没有地震，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就好像很安息的过生活了，不去管它了啊。所以这个你就看见这个人的要靠这些东西来警醒，其实是太没用了啊。所以我们需要是主的话在你里面啊警醒，神的话一进来，它发光。就有力量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呢，提醒我们呢，地上的这个征战的背后是什么？是魔鬼的势力。因为呢，这个全世界呢，都成为他工作的一个场合，用来做什么？用来对付神的，对付神的神的工作的啊。所以基督徒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今天地上的这些光景的。这个败坏的情形，这些征战的情形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属灵征战到最后的时候啊，我们就看见这是属灵界里面的，乃是仇敌跟主之间的一个大的征战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最后来一个大的会战，就要做结束了。然后到20节的时候呢。他说那个兽就被擒拿了，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或受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那个迷惑人的假先知 也被擒拿了，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什么烧的硫磺火湖里面啊。这个兽代表着仇敌的那个强暴的一个诠释，这个假先知呢，就代表他一种的迷惑。所以今天基督徒啊，不要受迷惑。我想主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到末世的时候，有人在这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不要相信，基督在我们里面，是吧？我们今天呢，最重要是跟随基督啊。老实讲，你跟从人，你可能会就犯很大的错误的。在教会历史上，已经很多事情给我们证明了啊，今天人做这个做那个，到最后你跟上去，你就发觉错。所以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去跟随主之外的东西。所以我就讲，在四福音书里面啊，主发出了一个最简单的呼召，对门徒的呼召，其实就对所有基督徒的呼召，说来怎么样跟从谁啊？跟从我，跟从主。主从来没有叫我们跟从别的。我们晓得犹太人就跟从摩西就跟从错了，你知道吗？跟着摩西去是不行的啊。摩西虽然是神的大仆人，对不对？但是神没叫我们跟从他。你在地上，神从来没叫我们跟从彼得、跟从约翰、跟从保罗，对不对？但头一个世纪我们看见很多人就跟从保罗了啊，有人跟随基法了，甚至连亚波罗很会解释圣经，那我们很多人也跟着他。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我们很容易被这些事物所影响的。那么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呢，那如果是那个假先知呢，就更可怕。哎呀，我最近发现这个人呢，愚昧起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可怕。我最近看一些新闻呢，台湾呢有一个人，哇，弄那些那个，他是那个一个佛教背景，这个成千上万的人跟随他。那些跟随他的人，你去看，不是说是乡下人没受过教育的，不是，都是很多很体面的人呐、啊，大家都跟随。我们奇怪了，怎么你就会相信他呢？你就怎么会这样子跟随他呢？所以不要轻看这个迷惑的力量，这个迷惑起来说很可怕的，非常可怕。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神不仅要把兽，他的权势，败坏的权势，把它除掉，也要把他那个迷惑人的那些事物把它完全除掉啊！所以基督徒不能着迷啊，在很多事上你着迷了，你就很可能犯很大的错误。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救我们脱离啊这些败坏的事物。感谢主，有一天神要把这个地上这一切过去害人的东西怎么样，全部把它除尽。这是经过一个征战啊，也又告诉我们呢，这个因为什么仇敌有很大的权势的攻击，所以才有所谓的征战的事件发生。我们的主借着这个征战要把这些东西怎么样呢，把它除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啊，这个兽和他的假先知被擒拿被抓住啊。那么感谢主啊，这个邪恶的势力的根源和他所有势力一切影响被擒拿，就是被捕捉了啊。并且呢，神对于这两样事物给他们的那个结局是非常可怕的，就把他们怎么样活活的丢在硫磺的火湖里啊。这个活活的丢啊，就是还没死呢就丢下去了呢，你看啊，就可见神对这些事物的恨恶啊，因为他残害了他所创造的人类，败坏了神所创造的世界啊，给人带来的那个祸患实在太厉害，所以神把这里抽屉的和他的权势把它丢下去，丢在了什么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这个硫磺火湖这个东西啊，这是圣经的一个描述。这个今天呢，我们想想都很可怕啊！这个烧着的硫磺火湖啊，其实呢，在新约圣经里面， 他也被称作是新论之古。啊，你知道在犹太地有个地方，特别在就在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个边上有一个大的山沟啊，被称作新论之谷。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以色列人呢，犹太人他们倒垃圾的地方。那个地方有烧着的火，并且那个火是一直不熄灭的啊，所以那个地方被形容成为将来的地狱，就是硫磺火湖啊，所有的垃圾被统统倒在那里，那么。火在那烧，虫子是不死，里面很多虫子，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可怕，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被形容啊，将来地狱里面啊，那个光景。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兽和假先知、被当作什么？当作垃圾把它丢进去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跟随主啊，实在要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一些败坏事物对我们的影响。我再说，有些人被主用，他只不过是神的仆人或使女，对不对啊？他不是主，所以圣经从来没叫我们跟随这些人啊。你要跟随主耶稣，天天的生活要跟随主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带你们跟随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败坏的仇敌和他的势力将来的结局是很悲惨的啊。然后呢，他就最后一节说呢，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哎呀，真的是一个何等惨烈的一个局面啊！所以呢，这些跟随者的那个下场是很悲惨。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啊，这个你不要跟随错了啊。所以圣经里面只有一个跟随，就跟随主耶稣啊。他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只能跟随他。你除了主耶稣之外，你别的东西不能跟的。你就跟随跟着魔鬼去，那是更可怕啊。今天呢，这些。东西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影响多少的人呢、控制了多少人的良心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的主是事先告诉我们将来这些情况啊。所以我们今天读起来的时候呢，哎呀，我们觉得哎呀，这个真的是太悲惨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认识啊，因为什么？神要把一切所有的恶、一切的罪，统统把它除尽。所以今天，如果人不从这个恶和罪有所分别的话呢，你就跟着这个恶、跟着这个罪一起灭亡了，就是这样啊。所以，这是今天主的话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这么一个教导啊。好，我们呢，现在来到二十章，我们继续要看一看这个仇敌的那个结局啊。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好吧？二十章哈，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那么在这里呢，那么神就继续的做一个启示，告诉我们这个仇敌结局的时候呢，他不是一下就完了，他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些的过程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明白。但是呢，我们知道呢，这一切事物都怎么已经在神的计划当中了，所以这些话说出来就是事情一定按照神的话语这样的应验，虽然时候还没到，对不对？但将来他一定是这样的应验。所以到了第二 第二十章一开头的时候呢，他说又看见另外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来，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这里圣经讲到这个无底坑啊，这个无底坑呢就好像一个监牢，但这个监牢呢是不像普通的监牢，它是没有底的，所以你这个一丢进去之后怎么样，你等于好像直直往下落，一直往下落，一直落，落到一个什么呢，没有一个底的一种光景。所以圣经呢形容它是叫做无底坑啊。那弟兄姊妹们，那个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呢？你如果脚不着地啊，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情况，对吧？现在他们有游乐场，有所谓的这个自由落体，那么这么一个东西啊。不过那个呢，只不过几秒钟，那几秒钟你就受不了，你下来之后，那真的是，心脏都要停了，对不对啊？你很多人就大声尖叫了。现在不是几秒钟啊，一千年呢、啊，哇，这个一千年直落。你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况呢？啊，但是呢，我们也到今天没有人能完全明了解释这个东西，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有这么一个无底坑，现在这个它是有钥匙的，是可以开的，啊，那么然后呢，有一条他这个天使又拿着一个大的链子啊。第二节他说怎么样，他就捉住那龙。哇，弟兄姊妹们，这个捉住啊，这个捉住这个字非常非常的非常重要，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从前的魔鬼啊，你是不容易捉住他的啊，因为呢魔鬼也是个灵体啊，你像空气一样的，你怎么样捉住它呢？对吧？我们不晓得哈，神所创造的这个天使长啊，Lucifer 啊，那个路西佛啊，他是怎么样的跟那个邪恶的势力结合，他变成魔鬼的啊？这是一个大的奥秘，到今天呢，人不能完全明白，但是呢，我们确实知道呢。魔鬼成了恶的源头，最从他来的啊！有人说呢，因为神把这个天使长造得太漂亮了，太美丽了，太有智慧，所以他就骄傲啊。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追问一些东西的话呢，我们也觉得很奇妙，神造的东西都是完美的，对不对？怎么会出现骄傲这个东西呢？所以你要从这个原罪上去追的时候呢，有些东西是解释不通的了，是吧？那我们问说这个骄傲从哪里来呢？那么神把天使造的美丽他就骄傲了，那这不是理由，给他智慧他就骄傲了，这也不是理由。所以终归他中间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是隐藏我们到今天不知道的。那么在这个以西结书28章里面呢，讲到一件事情，说他贸易太多，他跟谁做贸易啊？啊，当初神在天上的时候，除了神之外，就没他天使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对不对？他居然会跟有些东西做贸易，那你就知道这个东西背后隐藏着一些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东西。但是呢，我们晓得一件事情呢，当神所造的这个天使长，他一变成魔鬼之后呢，这个罪这个恶东西就变得什么，变得具体起来了。虽然撒旦还是一个灵体，像空气一样是个灵体，但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一个魔鬼这个东西出来了，知道吧？所以呢，在教会历史上有人这样的领会啊，神所以造人，造人不仅要人来成全他的旨意，还有一件事情，神要借着人除灭魔鬼，啊，借着人除灭魔鬼。所以在你知道吗，在伊甸园里面所发生的故事，是非常奥秘的故事，我们只能说今天的大概的一种解释。 你想想看呢，如果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个邪恶的果子，对不对啊？那么人会睡觉，神是不睡觉的，对不对？神的眼睛都看着的，神列定规什么可以拦阻他的，或者神呢造个篱笆给他围起来嘛，对不对？他就不会去吃那个果子了。可见这件事情明明什么，神是很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的啊。所以呢，这个人呢，这个夏娃走到那个树跟前，神没看见吗？神那当然看见了，对不对呀？但是这里面因此呢有一个神给人的一个很特别的带领啊。我想弟兄姊妹们，你们姑且把这个当作一种的解释啊，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没有完全的摆明这个，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个过程似乎是这样。所以当夏娃摘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他又给了亚当吃，亚当也吃了，结果怎么样呢？罪就开始进到人的里面来了。当然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啊，这个罪呢其实就是魔鬼自己的本性，他的性质。现在呢这个罪一进到人里面去做呢，人被败坏了，是吧？人被败坏了。但是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呢？这个罪一进到人里面去之后呢，他也离不开了，他想出去也出不去了，好像被人怎么样把他抓住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最近的人里面，人被败坏了，罪也出不去了，你知道吗？所以呢罪就在人类的历史中啊，在人类的这个传宗接代的这个一代一代的情况下来说，就开始有个发展，这个罪的势力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发展啊。那我们看见今天这个地上的败坏呢，人的这个邪恶这些东西啊，那我们知道这都是罪的结果，对不对？我们人想过正常的生活没有办法正常了，人里面有邪恶的意念呢，人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这些阴暗的东西了，对不对？在人里面我们你看这个人类历史上人也是有良知的，所以有很多的宗教家道德家，他们一直想排斥这个东西，他们想把这个罪从里面把它弄出去，弄得出去吗？弄不出去。他们用各样的宗教的方法修行啊，这个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都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这一方面来讲呢，人被罪败坏了，另外一面来讲呢，罪怎么样就被人抓住了，被人捉住了啊！所以我们人就成了什么罪人，这下怎么这个罪一下变成怎么变具体了？感谢主的救恩，神的智慧啊！所以主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所以这就为什么主耶稣要成为一个人呢？因为要在人的这个地位上怎么解决罪的问题啊。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他没有罪，但是最后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好像变成一个大罪人，全世界人类的罪通通集中在他身上啊。这说明什么呢？就主耶稣用他的肉身呢，把整个罪通通把他抓住了。所以呢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讲说呢，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这个旧人是什么呢？就是罪的完全的本性，现在完全怎么样被主耶稣基督啊，把他包容，把他抓住了，然后怎么样把他带到十字架上，对主上十字架解决罪的问题。这是神的智慧，这何等的奇妙啊！因为这个仇敌本来是个灵体，他到处你捉摸不定，像烟云一样，对不对？你抓空气一样，你抓不住他的，所以一步一步的怎么样让他具体。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把这个罪的问题一次做了一个总结。所以感谢主， 他在肉身中做了一个无比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我们才能够才在他里面脱离罪的辖制。因为他如果不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为人的话呢，对我们就无关了，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那么跟我们之间这个差距太大，所以他现在成为人来到我们中间，代替我们把这一切都解决了。结果呢，保罗就看见了，他死的时候我们也死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哇，这真是奥秘啊！啊，你看见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多么奇妙啊！在这里，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正罪的问题才怎样得到解决。那么到了这个启示录第20章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呢，这个龙的势力已经变成什么呢？变得非常的微弱了啊！现在呢，不需要一大堆的天使来围剿他，一个天使就把他抓住了。所以你只知道这个仇敌的到最后的势力是丝毫没有所发展的了啊！所以这里呢，讲到这个天使拿着一个 key 一个 chain 一个钥匙一个锁链，讲到他现在有权柄，他也能捆锁仇敌啊！这是天从天而降，这是天上所给他的一个权柄。所以现在呢，我们看见撒旦呢在天的权柄跟前实在算不得什么，所以基督徒不需要惧怕仇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所今天追求的是，就天天让主的救恩在我们里面怎么样解决这个败坏天性的问题，我们追求更美的得胜啊，求主在我们里面借这个救恩在我们里面做工。所以一个聪明的基督徒，智慧的基督徒啊，你要用你地上的年日天天在追求什么？脱离败坏，脱离败坏，越来越圣洁，越来 越光明，越来越公义啊！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的追求。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在那刚蒙得救不清楚说，哎呀糟糕了，又信了主了，就天天呢夹着圣经呢，每个礼拜都要夹着圣经来做礼拜啊，有多麻烦呢，对不对？哎，又这个聚会那个聚会，弟兄姊妹们，这些聚会都是帮助我们，是叫我们蒙恩的，是要为叫我们怎么样呢，能够在主跟前呢能摆脱更多败坏的天性啊，所以要明白神的带领。所以神在我们常讲聚会是神的命令，对不对啊？神为什么命令我们呢？祷告也是神要我们做的，对不对啊？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有意义的。为什么要读圣经啊？要明白主的话语啊？因为跟我们的救恩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必须用这样的眼光来看，那么你知道那个聚会的意义就不一样了，你追求的意义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呢，很多时候啊，有时候追求主啊，多得一点经历啊，多得一点恩赐啊，追求主多得一点圣经知识啊，对不对？这个东西这是太外表的东西。神的目的不在这里，神的目的在我们在什么？在我们身上天天做改变的工作，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在主面前追求的目的。所以一年年过来要长进啊，在主里面。如果没有长进的话呢，我们这些追求外表都变得没有意义了，你知道吧？啊，所以难怪有很多基督徒聚都不肯聚了，就是觉得没什么，他不晓得这个聚会的意义在哪里。天天祷告，祷告来祷告去，好像都是这些话，对不对？哎，不，弟兄姊妹们，这背后有很重大的意义在这里啊！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啊，弟兄姊妹们，仇敌的权势呢？在天的这个掌管底下，真是太微弱不足数，一个天使就把他抓住，你看嘛，这个天使就把他抓住，捉住那龙。然后呢，他这里有好多名字啊，讲他有什么，又是古蛇，又叫魔鬼，又叫撒旦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什么？代表他一种能力，代表他一个本事。现在呢， 他被抓就什么？他无计可施，你知道吧？不管你是龙也好，你是古蛇也好，你是魔鬼也好，你撒旦也好，你跑不掉。所以呢，这些名称呢，都说明他不同的功用和他的不同的身份。但是如今怎样，不管你用什么身份，你怎么样，你也跑不掉。感谢主啊！所以到了启示录末了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仇敌终于被抓了，整个被一个天使所抓住了，把他捆绑起来了。你可以捆绑，就是变得什么具体了，你知道吗？你拿个绳子叫你捆空气，你捆得住吗？在那捆一朵云，你能捆得住吗？这个如果它仅仅是个灵体的话呢，你捆不住的。所以这些名称也说明它变得具体了，这一具体就好抓了，对不对？那么就抓到它了，感谢主啊！我们终有一天，我们会看见圣经的预言所讲的这幅的景象要应验。所以我们等候末后的日子，神来结束这个整个不法的时代，结束整个仇敌的权势。为什么？我要预备带领神的众子一同进荣耀。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蒙的恩典实在是何等的浩大啊！我们晓得今天这个世界人就在那个仇敌的权势底下，我们已经看见这个世界惶惶不定了。哎呀，你看整个世界都在那里，忧虑的不得了了。现在呢，好，这个天使来说把它捆绑怎么样？捆绑多久？捆绑1000年啊！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啊，这个千年国度啊，在这里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啊！这个千年国度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弟兄姊妹们，这也说明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今生今世我们对于主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带领配合的不够的时候呢，神就要用1000年来洁净我们啊，把我们里面的恶通能给它除尽。哇，我们你如果真正在主的光中啊，我们都承认啊，我们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都是败坏的，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是充满着邪恶的性质的，真的恐怕需要用1000年呢，仔细一点一点的把它通通把它消除啊，需要长时间的把它消除啊，对不对？因为呢，要经过1000年之后呢，所有神的儿女们都进荣耀，所有神的儿女们呢，都能与基督一同作王。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今生今世在地上呢，那么弟兄姊妹们，主带领我们是经过这个过程。所以这个希伯来书12章讲到哈，我们今天啊常常接受主的管教啊，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事情都是神管教的手啊。我们基督徒啊，对于所遭遇这些看起来不幸的事情啊，我们不要用世人的眼光啊来说啊。所以有个基督徒讲得非常好啊，他说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倒霉这两个字的。你有没有讲过倒霉啊？有没有？有吧？以前这样，你先从现在开始起不要讲倒霉，没有倒霉这件事情。我们要说什么？凡事都有它的美意，你知道吗？我所以遭遇这个，遭遇那个。其实神在做什么？做洁净的工作。所以我们若是在今生今世你多的顺服，你被洁净的多，你可能进入得胜的行列呀。那么主回来的时候呢，那么你可以和他一同得荣耀的啊。他下面讲的有些东西非常重要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对我们特别末后时代的圣徒重要的提醒啊。所以需要仔仔细细的来明白这些东西啊。所以今生今世在地上的生活啊， 每一样事物，所以都要学习怎么样？像使徒们所讲，你要学习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你要感谢神，这是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就讲着，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天父的管教。所以今生在地上是受管教的一个日子。有谁不需要受管教呢？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的，小孩子一样的。所以我有时候赞成呢，有些父母啊，有时候对儿女要严厉一点，在某些事上严厉一点，甚至有时候屁股上打两下呢，这个也可能也是需要的。你不然的话，这个在圣经箴言书里就讲的，你如果不拿棒子打小孩，你就是害他了，对不对啊？哎，所以要管教啊。那我们在神的手中是一定要受管教的。所以这些年日过来，我才知道每一样事物临到我的时候呢，就连身上一个小的疾病啊，一个什么东西，都有神管教的手在里面。如果你在这些事情上都能学得顺服了，哇，弟兄姊妹，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管教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使我们达到圣洁，你知道吗？啊，所以今天在地上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管教的手，所以不然的话呢，这个千年国度来到的时候，你就需要用一千年接受神在你身上的这个管教。那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智慧了，我们到底选择什么，对不对？所以这里讲到一千年，就这个撒旦呢，就暂时的啊，被捆的一千年，因为什么呢？神要做预备的工作，一个预备一千年的预备的工作，所以暂时把仇敌给他摆在一边去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仇敌的这个魔鬼的所遇见的情况是非常的窘迫啊！你看他这里讲什么？不是呢？现在呢？有时候那个犯人呢，那个被警察抓到之后呢，关进监牢是请进去了，对不对？他不是，他扔掉扔进去的，就是把他像垃圾一样的这么丢进去的啊，像垃圾一样这么丢，把他丢进去的，把他扔在无底坑里面。你就知道这个魔鬼啊，这个本来是尊贵的天使长，对不对？这颜面尽失，所有的尊严也没有了啊，所以他的结局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悲惨的啊，对。叫他千年呢不能作恶，那么呢为着神的勇士呢，那么来做预备，所以现在呢把他丢在这个无底坑里啊，然后将无底坑关闭，也跑不出来了啊，然后用印封上。这个印呢，我们知道在古代哈，这个都是要把人家封家了，封什么东西的，这个政府呢，就用一个印呢啊，一条纸带呢把它贴上去。你说这个纸带不是一撕就撕掉了，但是呢那个代表着什么？代表一个权柄，对不对？你不能撕的，你就撕掉那个你犯法的，是吧？所以呢这个代表什么呢？不仅是丢在无底坑里面把它关闭了，并且还有什么？有神的权柄在上面。出不来的，无论怎么样也出不来的，你就是能打开那盖子你也出不来的啊！所以这个把它封上一千年，使它怎么不得再迷惑列国。所以将来的地上呢，会有一千年的时间在地上没有迷惑人的东西啊，有没有仇敌的权势在那里，那个恐怕是在地上的列国啊，将来也是享受一千年的一个平安时期啊，一个地上，因为还有人呢，那个时候地上还有人呢，啊，将来有人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的，还有管理地上的啊，所以圣经也讲，有人管五座城，管十座城啊，所以那个时候有一般人跟主一同在地上掌权，所以地上还有人。这个时候地上呢会经历过一千年的这个列国的一个太平时。他等到那一千年完了，然后怎么样呢？以后 必须暂时释放他。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圣经呢，在这里啊，它的用字遣词啊，都是非常的讲究的，所以这里的很多字啊，都不能错的，不能发生任何一点点的错误的啊。他说呢，等到那一千年完以后，怎么必须暂时释放他。这个就是虽然释放出来了，但是暂时的，但是也是必须的。因为什么呢？为什么必须把它释放出来呢？啊，我们想说，你已经把这个仇敌抓住，一起把它毁掉了，不就世界太平了吗？对不对啊？为什么还要必须把它放出来？当然我们知道这里有神的心意，这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说，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中，所以你也不必害怕啊。这个必须把它放出来之后呢，就是什么呢？地上还有一些邪恶的东西还没有完全除尽啊。所以等到后面我们看讲到啊，把它放出来的时候，它又开始迷惑这个地上的列国，对不对？为什么地上的列国会被迷惑呢？就证明什么？人里面还是有罪的。如果你没有罪，你就不会被迷惑，你知道吧？我们因为怎么有堕落的天性，所以我们会被迷惑，有脆弱的人性，所以这个时候呢，必须再做一次啊。所以我们晓得撒旦呢，其实呢，他完全被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神也利用他这个悖逆的个性，那么结果呢，做洁净的工作啊，所以必须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这里讲说必须放出来，但是呢是暂时的，是有时间上的一个限制的啊，把它这个释放出来了。感谢神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读到这个启示录二十章第三节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看见啊，这一切败坏的权势的源头和他所有的势力啊，神最后一定要做个总结的，要把它结束的。最可怜的就是那般被仇敌的罪恶所霸占这些人，他们逃脱不了这个罪的命运，因为他不肯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在地上啊，人抗拒神啊，不肯接受主的福音啊，其实呢是非常非常的愚昧，知道吧？但是呢，人要清醒不容易，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我们糊里糊涂就信了主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你记得你那个说信主是怎么信的吗？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哪里听得懂呢？我妈妈好心把我带到教会里面去听福音啊。那么我听了好几次福音呢，好几个弟兄在台上讲，有一个弟兄是法官啊，在那里啊，他法官他就专门他最会讲罪了，因为他整天在审判罪嘛，所以他讲罪讲的我讲的满头大汗，我到现在就记得讲的满头，跟我同姓也是姓孙的一个老弟兄讲的满头大汗啊，满头大汗。我坐在底下的时候，我只想他在讲谁啊？他在讲谁啊？我那个中学生，我想我也没犯罪，对不对？我他讲那些罪我一个也没有，我想他在讲别人吧。你看我坐在那里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听了那个福音回家之后呢，什么也没有，只是那个讲到那个人物样子我还有点记得。那么后来又一次来了，说哦，那是教会中间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那么那天呢，开头聚会时候唱首诗歌，那个诗歌是什么呢？就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啊，有福的确据啊啊。哎，那天晚上啊，一唱这首诗歌啊，哎呦，我说这个诗歌好好听啊，这诗歌好好听啊。我就喜欢上这首诗歌了啊。那么呢，哎，我就觉得那整个晚上我觉得那首诗歌呢，给我里面一些的感动。那么那个弟兄在台上也是很卖力啊，讲啊讲 我知道他块头很大，山东人，讲什么东西我们 一句也记不得，到现在完全忘记。回家之后呢，我就问我妈妈，我说啊，哎，今天晚上唱那首诗歌很好听啊，是在哪里啊？哦，他诗歌本里面204首，那是我们老诗歌本，到现在我都记得啊，204首啊，有福的确据啊，耶稣属我，哇，我就拿着那个诗歌本呢、啊，跟我那个弟弟两个人就躺在床上，就在大唱特唱，两个人说哇，唱得好高兴啊，这么大唱特唱啊，就这么唱起来了。用子民，你知道吗？就在那个唱的那个情况中，圣灵已经在里面做工了，已经把我的里面的心窍呢给我打开了，你知道吗？我已经开始受感动了，但我还不懂啊，什么都叫信耶稣，我也不懂啊，对不对啊？嗯，人家告诉我，你回家之后呢，晚上呢，趁着没有人的时候，一个人呢，黑暗那个在黑暗里面，你就趴在那祷告，你祷告主耶稣会听的。所以我回家也试试看，那么小孩子们就跪在那里祷告，我就喊主耶稣，我一喊主耶稣我就想笑，你知道，我就笑，结果真的笑出来了。我就是我在做什么事情呢？我这个傻瓜，你怎么听他的话那么跪在那里喊什么主耶稣呢？啊，笑啊笑啊，笑了半天也没祷告，爬起来睡觉。小孩子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但其实呢，你知道吗？圣灵已经在里面做工了。所以到后来呢，我去受浸谈话的时候，人家问我说你信耶稣没有？我说我信啊。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我相信啊。他钉十字架流血能够洗净我们，这相信啊。其实那个都是道理式的，结果他就没有让我受浸，不合格。其实呢，弟兄姊妹们，我里面是信了，你知道吧？圣灵在那里做。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满心感谢我们的主，今天我们的蒙恩得救，这是像彼得所讲，这是神的大怜悯。今天你我能坐在这里，神的大怜悯，知道吧？你有没有读到启示录的，知道将来不信主的人的结局是多么的悲惨可怕。对，所以我们要感恩，一方面感恩，一方面真正为这个将亡的世界能有好的祷告。好，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请大家低头，我们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因着我们今天的蒙恩得救，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是你来寻找我们，你像好牧人一样的把我们一只一只的羊从旷野里面扛回来，把我们带回到你的羊圈中。主啊，在我们还蒙昧无知的时候，已经连续了我们，今天我们才知道我们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若不是你的救恩，我们的罪是无法得到解决的。今天因着你流血舍命，所以你可以把我们里面所有的罪都除尽，好叫我们将来能够进入那个无罪的新天新地，能够进入永远。这是何等的福气！我们为这一切把我们生出的感谢赞美再归给你。我们求你让我们在地上还有年日的时候，为这个将亡的世界祷告，盼望主的福音能更多被广传，但有更多人能逃脱将来那个悲惨的命运。主啊，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